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9期正法修炼交流全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不一样，冰火两重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郑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8日。因为在大法中修炼的缘分，使我和甲同修在一段时间里结成了姐弟般的情谊，在大法修炼中曾经相互帮助鼓励着精进向前，然而在修炼的过关中、磨难中、考验中，在邪恶的威逼利诱、妖言蛊惑面前，由于不同的认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导致了天壤之别的后果。本文在证实大法无比的神奇美好、师父无限的宏恩浩荡的同时，对走错路的同修表示深深的遗憾与惋惜，唯愿所有意志不坚的同修们都能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免倒覆辙，唯愿所有误入歧途的同修们能够以此作为沉痛教训，赶快迷途知返，早归正途。一、同修之缘。我于1998年在北京喜得大法，1999年初回到家乡的一年多当中，和外界同修失去联系，与本地同修也无法联系，一直处于独修状态，心情总是有一种怅然若失的焦虑。特别是19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之后，我渴望找到同修，形成整体的心情更加迫切。在一次讲清真相中，有位老太太告诉我，她有一位远亲练法轮功，在离我们村30来里地的 F 村，据说这村子里在未迫害前练法轮功的人不少。就凭着这点信息，我迫不及待地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F 村，找到了他的亲戚。其人告诉我，我是村干部，虽然我知道大法是好的，但是压力太大，迫害一开始我就放弃了修炼。我知道我们村还有在家悄悄练的，我给你先探个底，看人家敢不敢见你。我一个人在他家里焦急地等着，不大一会儿他就回来说，跟我走吧，他愿意见你。我一进贾同修家的院门，就看到他站在言台上，双手合十，喜出望外地欢迎我。贾同修大我十多岁，当年也就是快到60岁的年龄，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给人感觉相当精明利落，待人接物热情周到，出言吐语滴水不漏。在当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这十分难得的相逢，让我真觉得比见到我多年不见的亲姐姐还要兴奋。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此我们结下了相当深厚的同修缘分。我经常去他那里跟他交流切磋，他给我介绍了比我小几岁的乙同修，知道了他们那里周边还有不少在迫害中没有放弃修炼的同修，但是在高压迫害环境下基本上都是独修状态。我和乙同修开始走村串户，和同修们交流沟通，组织大家集体学法，召开小型的学法交流会。紧接着在乙同修的引荐下，又联系上室内的原协调同修，把我们所能掌握到的同修基本上都联络起来，形成整体，跟上正法进程。当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师尊的巧妙安排。然而如果没有甲同修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敢于跟我会面的前提，也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和发展形式。所以我很珍视甲同修从中所起的作用，和珍惜我们之间的缘分。二、甲同修的修炼状况简述。甲同修未修炼前浑身毛病，多方求医问药无果，于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后，多种疑难杂症不翼而飞，她的丈夫和子女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美好，很支持她修炼。子女们都各自成家立业，不在身边，丈夫小她两岁，凭手艺在市里开着一个手工小作坊，一边制作一边出售， 生意不错，常年顾不得回家。村里偌大一个院落，就他一个人看守着，正是修炼的好环境。然而，修炼的道路总是崎岖不平，矛盾不断的。使他意想不到的是，将近40年的恩爱夫妻，如今已是孙子外孙一大堆的人家了，丈夫竟然出轨了。丈夫在市里有了比他年轻的女人，出双入对，只瞒着他一个人。他无法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冲动的感情代替了修炼人的理性，到市里大打出手，大闹一场，赶走了第三者。担心他们藕断丝连，索性就住在城里把守着阵地。这情之大关，一关挡道过不去，夫妻关系裂痕加深，学法练功受到严重干扰，多种病业随之乘虚而入。家人亲属见状，只有催逼求医问药。我们也曾多次帮助其在法上提高认识，可是这关难已经积攒到一块了，他自己也知道，只有加强学法才能提高层次，突破出来。可是情思情魔纠缠惑乱着，学法入不了心，病业折磨着身体和意志，半推半就走进了医院，放弃了正念闯关。在2015年溯江大潮的洪势带动下，贾同修也不愿被落下，随着大流参与了溯江。不料没过多久，邪恶就找上门来恐吓利诱，言称如果不放弃修炼，就要直接影响孙子辈们的升学、参军、分配工作等等。亲属们都被这邪招给吓唬得六神无主，以各种方式对他施加压力。他本身对孙子亲情很重，对孙子的前程寄予厚望，情迷意乱中怕心冲淡了正念，也随着邪恶的歪理诱惑，顺水推舟地认为如果因为自己的修炼而影响了孩子们的前程，那就是自己太自私，会给后辈儿孙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自己也就成了整个家庭的千古罪人了。在此大错特错的误导下，他在极其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下，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修炼成神道路，以此来成全子孙们奢望着的人中前程。这正中了邪恶的旧势力的圈套，掉进了他们的陷阱，毁了修炼人不说，把亲人们也带入了深渊。修炼了这么多年，在大法中获取了那么多的好处福分，怎么就想不起来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教诲呢？怎么就能够轻易的不相信这宇宙之真理了呢？随之贾同修身体每况愈下，不仅自己不能在城里帮助丈夫照料作坊门面，反而拖累着丈夫的生意也不能干了，丈夫只好关门歇业回家去照顾她。亲属们都对大法产生了负面看法，特别是她丈夫从此就坚决反对和阻挠她重新修炼，直言不讳地阻止乙同修与她见面，并且专门让乙同修给我带话，威胁不让我去看望贾同修。她被严严实实地关进了家庭牢笼，从此断绝了与大法和同修的联系。盲目听信邪党的歪理邪说，满以为用她的放弃修炼能够如愿以偿地换取子孙后代的飞黄腾达、锦绣前程，结果人事与愿违。没过几年，她丈夫竟然先她而去，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大的痛苦和艰难。十分精明能干、干净利落的她，已经变成口齿不清、盘盘山山、拉拉塌塌的老太婆了。原本资质还相当不错的孙子，竟然不知不觉中变得浑浑噩噩，沉迷在手机网络中如痴如醉，虽然混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也无所事事，懒懒散散，偶尔回到村里和乡亲长辈们连个招呼也不打，最起码的人情事理也应酬不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贾同修在那黑云压城、红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尚且能够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闯了过来，却被情魔所缠所困，在怕心的驱使下被中共邪党的妖言所惑， 将自己等待了千万年的修炼机缘毁于一旦，害了自己，毁了自己天国的众生，同时也毁了世间亲人子孙后代。追根溯源，还是中共邪党的罪恶，什么高压恐吓、酷刑折磨、洗脑转化，什么栽赃诬陷、伪善利诱、清零签字等等等等，处心积虑、邪招用尽，其最根本目的就是要毁掉大法弟子，从而达到毁灭众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看不清中共邪党的真面目，认不清邪党的罪恶目的，一旦被其蛊惑，就会迷失心智，分辨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正与邪，就会丧失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正念，那将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三，笔者修炼情况简述。我自从通过贾同修和当地同修取得联系之后，因为自己一度深深感受和体会到独修的苦楚与行不成整体的弊端，在大法法理的感召点悟下，主动走上了一条组织同修们建立集体学法小组、召开小型交流会、建立家庭资料点、建立其他讲真相项目、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等等的协调人修炼之路。这条路更是崎岖不平、荆棘丛生、困难重重。一路走来，跑腿、磨嘴、吃苦、受累、操心、担惊、看脸色、遭白眼、酸辣苦心，同时也从中享受着取得成效后的喜悦与欣慰。一路走来，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跟头把式的摔倒爬起来再往前走，眼睛不敢离开大法所指的方向，手始终不敢松开师尊拉着的大手，跑着也向前，爬着也向前，一路走来，大错小错不断向内找，不断改正，不断去执着，全凭大法法理的指引，师尊无微不至的看护，一直走到今天。我的主要体悟是，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卡。只要能够正确理解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的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的法理要求，胸怀修炼大志，注重生活小节，身体力行塑造大法修炼者的正面形象，就会开创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因为我自身在修炼前后，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境界方面，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而得到了家人们的认可。1999年大法遭受到无端迫害后，一时间阴云密布，血雨腥风，妻子出于恐惧心理也曾想阻止我继续修炼，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让步，唯有大法修炼这一条路我是走定了，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维护我的信仰和信念，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再向前一步。就这坚定的一念，家庭中很少出现这方面的阻力和麻烦，并且还经常得到家人们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他们也都是为法而生、为法而来的。我的儿子也走进了大法修炼，3年前我们父子被邪恶先后绑架，家里只留下了我的未修炼的老婆、儿媳和2个年幼无知的小孙女，我的家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我的老婆和儿媳尽管各自背地里悄悄啜泣，面对面时都在相互安慰、鼓励着对方，他们没有一丝一毫对我们父子的埋怨，也没有一丝一毫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师父的不满和误解，他们明白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正的，李洪志师父是伟大的，他们知道我们是无辜的、被冤枉的，中共邪党才是真正残害善良的祸根、恶魔。他们带领着孩子们诵念着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一遍一遍地求大法师父救我们走出磨难， 妻子有时还双盘着腿，学着我们的样子立掌发正念呢。他说他曾经在睡梦中想摆脱梦魇时，脱口喊出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立即就醒了过来。因此他就用这一句口诀在发正念，说来也真是神奇呀。妻子不仅帮忙带着两个小孙女一个小外孙，都是不到十岁的儿童，还没有落下家务和60亩农活，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悲伤，但是他的身体却一直非常健康。儿媳为了不让人们看笑话，硬是把我们父子在家时的生意也撑了下来，并且为营救我们父子，四处央亲戚求朋友，去公安局上法院，历经艰难饱尝冷暖。他写下一本流水日记，道尽其间的辛酸，其中最感人的是下面这一段：每遇到艰难险阻时，我就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就恳求大法师父帮我解决危难，那可真是心诚则灵，立即就会出现转机，我衷心感谢大法师父。我和儿子在冤狱中全凭背法来充实和坚定着自己，发正念解体和清除着邪恶，面对邪恶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鬼域伎俩，都没有动摇，没有屈服，没有上当受骗，没有给大法和师父抹黑丢脸。经历了一年多和将近两年的锤炼，我们父子先后堂堂正正闯出了看守所。那时邪恶也曾对我们施加蛊惑胁迫，说你们太自私了，只顾个人异想天开的所谓圆满，不管不顾你们亲人在为你们承受着苦难和煎熬，你们的子女孙辈的前程都会跟着受到严重影响。针对他们的胡言乱语，我当时就义正辞严地反驳他，你不要颠倒是非，偷换概念，他们的苦难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修炼大法以来，从一个罹患多种疑难疾病的人变成了一个身强体健的人，从一个道德不断随波逐流下滑的人变成了一个精神境界高尚的人。我们的修炼对我们的家庭以至整个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是凡认识我的人都有目共睹、无可争议的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自从大法被迫害以来，岂止是我一家，不知有多少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支离破碎，有多少个善良同胞含冤离世，甚至被活摘器官来牟利赚钱。这滔天罪恶正是迫害大法的始作俑者们利用强权暴政制造出来的。历史是无情的，天理是公平的，真相终究会大白的，善恶是一定会报应的。希望你们走出谎言的漩涡，独立思维，别再助纣为虐，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前程，这是一个大法弟子对你们的奉劝。他们悻悻地走了。我在大法法理中感悟到，尽管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由于旧势力的干扰和中共邪党迫害的因素，很可能会让亲朋好友们承受一些苦难，但是最终给亲朋好友以及子孙后代们带来的是无比美好的未来与不成正比的福报。我的家庭经过一年多风霜雨雪的洗礼后，现在呈现的景象是一家人身体都很健康，小孙女幼儿园上一年级，考试分数是双100，小外孙二年级，大孙女四年级，升级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外孙女在我们被迫害期间正在上大学，当时无论是邪党人员的恐吓，还是社会的错误舆论导向，甚至于我们的亲朋好友都认为孩子的前程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对着我的女儿直言不讳地表示惋惜，可是我女儿就不认这个邪，当时就针锋相对地否定说，我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因为当好人行善积德被冤枉的，善恶有报，善恶必报是天理，人各有命，我闺女的前程全凭老天爷有眼泪。就凭着这么正信的一念，全靠念诵着九字真言，外孙女在今年大学毕业后顺顺利利被理想的学校录取了研究生， 现在已经入学开课了，这都是相信大法、尊重大法所带来的神奇福报。结语，我的最大感悟是，我们在大法修炼道路上，每逢做出一种判断与选择时，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师父所要的安排，与什么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师父的安排往往就好像是攀登高峰，表面看上去充满艰难险阻，需要很大的决心、信心和毅力，但是前途一定是无限光明的。而旧势力的安排却往往是首先用掺和着迷魂药的美酒把人灌得神魂颠倒，然后把你往悬崖下一推，在麻木无奈中幻想着逃避和解脱，而已经不知不觉中掉到了深渊。所以再难再苦，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师父安排的攀登高峰之路。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我个人体悟到，过渡是一个阶段，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时期。在这个过程时期，也是师父宏大的慈悲给予我们继续走正走好修炼道路，完善不足，修正错误，弥补过失的机缘和机会。特别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走了弯路，误入歧途的同修，迫害没有结束，真相没有大显，这就是迷途知返的最大机会。因为师父的新经文的题目就叫醒醒，是不是就意味着还在继续唤醒与大法有缘的所有生命？醒醒吧，我的同修们，包括我自己。感恩伟大师父的慈悲救度，洪恩浩荡，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去掉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7日。最近母亲同修看到别人卖的一种小玩具挺好，也想自己卖，而我对于母亲过去做生意的经历形成了对她的负面想法，于是我去找母亲说，为啥你干什么行业都干不好？你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而且你看到别人卖东西卖得好，你就眼红，你不想想你也去卖，不就顶了人家的生意了吗？你不得为别人着想吗？我数了着母亲，母亲一言不发，我越说越气，说道，一交流你就不说话，有什么你就说出来，哪怕我说的不对，或者你有别的想法，你直接说出来，你这样不说话算啥？我又急又气，说完我就走了。离开后也觉得自己不对劲儿，简单的想了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他的问题我说了他也不改，而我还要一直说呢？是我太执着于他的问题，我应该放下自己，不带任何要求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改不改是他的问题，而不是强加给他。想到这儿，我就没有再多想。几个小时后，母亲同修难过的来找我说，你知道吗？这些年你高高在上，像训斥孩子一样把我数了一顿，动不动就拿着一堆道理砸向我，很多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而且我又怕伤害你，很多话不忍心给你顶回去，但是你走后我就会很难受。听母亲这样说，我心里也感到委屈，觉得自己明明是为她好，怎么会这样呢？我与母亲辩解了几句，心里很不舒服。 我坐下来开始向内找，终于意识到，这些年由于在别的环境中过关激烈，从而在母亲这里就放纵任性了，和母亲形成了不正的关系，使得在她这里自大而独断。对于母亲同修的问题，常常带着看不惯，妄下结论，强加对方。而母亲同修由于表达能力差，恰恰给了我自我膨胀的机会。我想，看了题目的人看到的都是不同层次的东西，都是局部。更何况我没开贴目，还带着人心去看，我怎么能看到他的表现背后真正的原因呢？生命的特点千差万别，他要修出来的东西，他要走的路，又岂是我能知道的？我真是狂妄自大呀。都是师父的弟子，都有师父的安排，我凭什么对他指手画脚，去安排他的修炼路呢？这不就是旧势力的做法吗？带着自己的观念去安排别人，而不是放下自己，听从师父的安排。我也想到了生活中自己对母亲事无巨细的安排和指导，好像自己所说所做就是真理一样。哪怕很小的事情，吃饭、穿衣、说话、买东西，以及他和父亲之间的事情等等，我都要妄加干涉，评论一番，而且张口就来，自己怎么变成了这样？我警醒了。表面看起来，我一直是母亲的依赖，懂事听话，处处为她着想，修炼后又在法理上开导她。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反过来的，我更像母亲。而母亲表现出来，为人处事笨拙，做事考虑不周，丢三落四，生活上也常常是一团糟。所以我一直在担当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在担当承受，甚至觉得自己这一生也真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我却忘记了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去对待这一切，忘记了去思考母亲同修的表现是让我修什么。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看到的很多母亲同修的问题都是给我修的，甚至我耿耿于怀他长期不改变，原来是在等我修，而我却不悟，一味地去改变母亲。我警醒了，我要改变自己，我开始警惕自己的言行，避免让习惯性的话语脱口而出，同时无条件地修自己，看着母亲的所谓问题反过来修自己。晚上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又在抠鼻子，要是过去我会批评母亲这种行为不好，脏东西扔到地上别人就会踩到。这次我看到了我是怕脏的心，我没有说话，默默地修自己的这颗心。第二天母亲看上一双鞋回来找我，让我去看看并帮她做决定。我鼓励母亲自己做出决定，走自己的路。母亲很开心，我知道我要有意识地改掉生活中为母亲大包大揽的习惯，让她独立起来，摆正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法弟子，重新思考与母亲在一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所承受的，我所担当的。我明白了，原来我承担的都是我自己，我为自己过去在情中狭隘的认识而感到歉意。我重新摆正与母亲的关系，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排斥过去已形成的习惯的影响，按照法重新去衡量自己过去的行为，建立正确的母女关系。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在很亲近的人之间，常年累月地形成一种习惯性行为，不注意就会陷入人中的执着而不自知，尤其是亲人之间，在修炼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不正确的习惯更加难以察觉，所以一定要重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